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3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823金门炮战周年纪念日向到访的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任何威胁都没办法撼动台湾人民保卫国家的决心。他还期盼与民主伙伴一起共同抵御威权国家的威胁，捍卫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蔡英文星期二8月23号在总统府会见了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一个代表团，借823战役64周年的机会向美国展示台湾自卫的决心。他说，64年前823战役向世界宣示，任何威胁都没办法撼动台湾人民捍卫国家的决心。过去如此，现在都是这样，未来都会是一样。1958年8月23号解放军突然对金门发动大规模炮击，在开战后短短两个多钟头之内，金门各个岛屿的落弹数量高达57000多发，造成当时在金门视察的台湾国防部长余大为头部受伤，以及三位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副司令官阵亡。当年参与这一场战役的前台湾国防部长伍世文曾经说，共军没有能够攻下金门，主要是陆海空军三军的联合抵御，以及金门当地民防的大力配合，还有就是美军的支援，包括物资及武器等。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按计划在今日星期二8月23号上午会见中国驻美大使秦刚，重点讨论台湾问题。这个显示，虽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对峙亦都持续，但两国之间依然能够通过派驻大使保持沟通。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晚间宣布了谢尔曼和秦刚的会见安排，但未有具体讲明会谈的议题。不过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双发出推文说，双方预计将会重点讨论台海议题。北京不满佩洛西访台不单止一连多日在台湾周边实施前所未有的高强度实战化封控演习，从单方面切断了或终止了与美国在军事、违禁药品管控和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与沟通渠道。美国方面一再表明，佩洛西访台并没有改变到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多次呼吁北京不要作出过激的反应，恢复和美国在多个重要领域的合作，但未得到北京积极响应。美国苹果公司一名前华裔工程师星期一8月22号在加州一间法庭对有关他窃取公司商业机密的指控作出了有罪的申辩，他面临最多10年监禁和$250,000罚款的惩罚。检察官指控2015年到苹果公司工作的张晓朗窃取公司自动驾驶汽车研发项目的机密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一间中国竞争对手。指控书说，张晓朗曾经在苹果公司自动驾驶汽车研发项目的电脑研发组工作，从事电脑版的设计和测试。他被控下载了在电子业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电脑版工程示意图，并窃取苹果公司自动驾驶汽车机样的其他相关资料。
一名乌克兰将军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半年以来已经夺去了大约9000名乌克兰军人的生命。星期一8月22号战事仍在继续，并没有丝毫战火减退的迹象。乌克兰军队总司令阿列里扎卢日内将军在一次退伍军人活动上说，好多乌克兰儿童需要照顾，这个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奔赴前线，或许成为近9000名阵亡英雄之一。在同乌克兰主要核电站隔河相望的尼科波尔，一名官员说，俄罗斯的炮击星期一打伤了4个人，自从7月12号以来，这座第列伯河畔的城市就一直在这里遭到无情的炮击，有850座建筑物被损毁，城市10万人口当中有大约一半人逃走。我对俄罗斯人感到愤恨。74岁的纽德米拉十十 基拿企喺佢被毀嘅第四層住宅房屋嘅邊緣，對美聯社話：呢一座住宅嘅牆壁已經冇曬。佢喺8月10日嘅炮擊中受傷，至今未痊愈。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星期一指責烏克蘭情報機構製造咗汽車炸彈爆炸，炸死俄羅斯一位主要民族主義理論家嘅女。兩個人都堅定支持普京總統入侵烏克蘭。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話，亞歷山大·杜金嘅29歲嘅女達利亞·杜金納星期六晚間嘅死亡係烏克蘭特種服務部門準備同埋實施㗎。未有人聲稱對爆炸事件負責。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克星期日否認烏克蘭參與咗今次嘅汽車爆炸。聯邦安全局喺一份聲明中指責烏克蘭公民拿塔利亞沃夫克實施咗汽車炸彈攻擊，然後帶住佢12歲嘅女從俄羅斯逃到去愛沙尼亞。聯邦安全局話，沃夫克同埋佢嘅女7月份抵達俄羅斯，在杜金納居住的樓宇內租了一間房去跟蹤他。聲明說，沃夫克和他的女在汽車爆炸之前參加了杜金和他的女出席的一次民族主義慶祝會。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安東尼·弗契醫生星期一8月22日說，他計劃今年底退休。弗契在美國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期間成為最著名的抗疫代言人。今年81歲的弗契自從1984年以來一直領導著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在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初期，他是當時總統特朗普的顧問，在美國成為家傳戶曉的人物。佢一再敦促美國人接種疫苗，多數美國人亦都咁樣做，而疫苗亦都好容易獲取。建議有幾百萬雖然佔少數但卻高調發聲嘅美國人宣稱接種疫苗係侵犯佢哋嘅個人自由，好多否認疫苗有效性嘅人去世，佢哋喺臨終之際經常承認自己錯咗。拜登總統後來任命弗契為總統首席醫學顧問。在大流行病最初的幾個月裏面，弗契支持關閉健身室、酒吧和餐廳和學校，引起了一些保守派州和地方政府官員的不滿。但弗契都大大低估了流行病造成的災難以及美國後來的實際死亡人數。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煽动颠覆案件获准保释，刘慧卿指或因健康情况将会安排体检。70岁的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因多宗社运案及被控港版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服刑及还押超过了15个月。星期一在高等法院以极严苛的条件获准保释，包括超过$140,000现金及人事担保，禁止发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言论等。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形容何俊仁获准保释是喜出望外，估计可能同曾经患肺癌的何俊仁健康情况有关，担心可能会复发，将会尽快安排全身检查。有前支聯會義工擔心何俊仁獲准保釋只是一手軟一手硬，其他國安法案件未必會寬鬆處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法律的報導。
身兼民主党前主席的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因为涉及多宗2019年的社运案，除了818流水式集结案被判缓刑之外，其余两宗社运案11非法集结、120九龙游行和2020年64非法集结案，分別被判監10至18個月，獲准同期執行，由去年5月18日開始還押，至到今年7月22日已經服刑完畢。不過已解散的支聯會和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去年9月被控港區國安法下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何俊仁服刑完毕之后，仍然因为被控国安法不能够获释，需要继续还押。他7月底首次就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申请保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拒绝保释申请。 何俊仁上個星期一，即係8月15號，再度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負責案件的國安法指定法官陳仲恒表示，需要時間考慮，押後到星期一，即係8月22號頒布決定。法官陳仲恒星期一朝頭早以極嚴苛的條件批准何俊仁保釋，包括交出港幣70萬，即接近9萬美元現金，女兒和弟婦各自以港幣20萬，即超過25,000美元，即合共40萬港幣，超過50,000美元作人事擔保，不得離開香港，交出所有旅遊證件，每晚12點至到翌日朝頭早7點遵守宵禁令，每星期3次到警署報到，禁止發表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言論，同埋不得直接或間接以任何形式聯絡外國官員、議員或任何各級議會成員同埋其他服務於以上人員的人士等。陳仲恒最後勸喻何俊仁遵守所有保釋條件，並表示不要證明我是錯，而張先生即律政司代表、處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是啱的。何俊仁的黨友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星期一朝頭早到法庭旁聽，下午在高等法院外等候何俊仁離開法院。刘慧卿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形容何俊仁获准保释是喜出望外，估计可能和曾经患肺癌的何俊仁健康情况有关。
所以今天我们都很开心，都说喜出望外，因为大家见到这么多好坏的消息，都没有什么人敢有什么奢望的了。但是今天既然他得，大家很开心，我们希望仁哥呢是可以即係好快咧，係安排到各方面嘅身體檢查。咁啊，好多朋友都俾信息我，就話祝阿仁哥咧係身體健康。
劉慧卿表示，佢最近一次係8月3號到赤柱監獄探望何俊仁。據佢了解，70歲嘅何俊仁曾經患肺癌，並且做咗手術之後康復，但係最近做過身體檢，好似有一啲陰影，當然擔心係唔係復發。本来在监狱安排做的 CT scan， 即是电脑断层扫描检查，因为疫情而取消，重新排期要到明年2023年。何俊仁和家人当然紧张，因此希望申请保释，尽快安排作全身检查。
然后又说、排到出年，梗系紧张啦。如果是有事，但是你又冇得打针噶嘛喺里边。所以他是希望如果可以拿到保釋出來自己做啦。我3號那時候去探他呢，他亦都說方柱那個肝有些事，就是有些事他擔心啦，還有牙他說又不是挺好，即總言之他覺得即希望可以有一個整的即完整的身體檢查，查過他整個身體、即怎樣安心很多。如果有些不行，希望醫得好啦。仁哥呢就大我兩個月，咁我同阿仁哥都70歲噶啦，咁所以咧又唔係後生，咁所以係希望咧佢可以快啲啊得到治療，即係最緊要做曬成個檢查先。
劉慧卿表示，佢最近一次喺赤柱監獄見到何俊仁，覺得佢精神唔錯，睇起嚟冇乜嘢大問題，只係皮膚好黑，
都冇乜問題嘅，佢大家有講有笑嘅。咁就好黑，咁我仲話喂咩你咁黑嘅，我話你成日去曬呀，咁佢話佢都係避咗唔係咁曬，佢仲話佢身體有幾節色㗎，即係曬到啲係好黑，唔曬都係白啲，咁就即係佢嗰次嘅精神係冇乜問題嘅。
由於何俊仁嘅保釋金額總數高達110萬港幣，即係超過14萬美元嘅現金，據何俊仁家屬透露，法庭點算現金的時間長達3小時。何俊仁星期一朝頭早10點左右獲准保釋，相隔接近8小時，至到下午5點半左右先至離開法院。何俊仁抱住兩個裝滿文件同埋日用品嘅膠袋，即係服刑人士俗稱嘅包頭袋，喺前屯門區議員朱信雅陪同之下，登上一部7人車離開高等 法院。今次是何俊仁服刑和還押15个月之後，首度公開露面，他的身形消瘦了不少，而且面容比較黑。幾名支持者在法院外向他揮手，高呼仁哥加油。新村支聯會 T 恤化名 Sam 的前支聯會義工，星期一朝頭早10点左右到法院聲援何俊仁，並且在法院外守候大約7个钟头，迎接何俊仁離開法院。Sam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形容何俊仁獲准保釋，有如黎明有一兩線曙光。加上上個星期前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就撤銷交付程序報到限制的87A 条司法複核勝訴， Sam 覺得社會氣氛冇咁鬱悶，
好啲咯，因為咧始終咧好黑暗啊，咁所以黎明有一兩線好似光咁樣啦，加埋上個禮拜啊周幸彤即係個支聯會。就可以好似你哋咁報道嘛，有嘅有兩線曙光咁樣啦，少少咧即係冇咁憂悶啦，唉，因為我哋嘅身份係以前支聯會嘅義工，咁啊同佢哋都熟嘅，成日都擺檔嘅，所以你見到我呢件衫都係係長跑嘅衫嚟。
記者問及國安法下仍然有數十名被告，包括民主派初選47人案、蘋果日報案等，有如未審先囚超過1年半，法庭是不是應該讓更加多國安法的被告保釋候審？ Sam 擔心何俊仁獲准保釋只是一手軟一手硬，其他國安法案件未必會寬鬆處理。
我想他都是玩兩手，就是啊，對後生仔可能咧47+嗰啲咧就比較嚴啲，我覺得連陪審團都冇。我唔知啊，我自己估計啊，我希望當然係一齊鬆啦，即係黎明嘅跡象啦。啊，咁但係即係唔知噶嘛呢樣嘢。
現年60歲嘅 Sam 表示，2020年下半年佢開始經常到法院旁聽，成為俗稱嘅旁聽師、送車師，聲援參與2019年社運案同埋2020年國安法案嘅被告，佢認為可以互相舒緩壓力。
啲後生仔出錯噶嘛，咁所以啲 case 覺得好唔公平，不過越嚟越就越黑，所以咧。我其實今年都少出咗噶啦，咁我都未完全退曬休嘅，咁我就係得閒就嚟咯咁樣，同埋啲朋友咁樣咧就約埋咁樣，即係大家舒緩下啦，唉個壓力又好，或者係吹下水傾下偈，如果唔係就黑暗一片咁咧，即係完全係唔掂噶咯。
對於日後有沒有可能再在香港公開悼念六四， Sam 表示希望以後政治氣氛可以改變，作某程度的踩界活動，譬如穿下六四 T 恤之旅。他強調前支聯會一直都是認同大中華思想。
我經常跟我們義工朋友說，就是可能政治氣候一改變，可能都某程度上，哎呀，如果不是平反六四這些事不用說了，即好似江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咧，仍然都可以著下呢啲咁嘅 T 恤啊，咁咧踩下邊界啦。咁希望佢都知道咧，即係支聯會都係人哋講嘅大中華交啦，咁嗰啲就係唔係搞港獨嘅嚇。
Sam 又表示，移民潮下選擇在香港留下來的人，如果只係保持沉默，社會更加難有改變。
看到就是咧，如果是個個都沉默的話咧，即係港珠咁咧，就更加冇得改變咯。咁有啲人或者係有啲人仍然可以選擇留翻香港嘅，都出下聲嘅話咧，我覺得即係有呢個機會咧，就應該講下嘢嘅咁樣咯。咁所以我就會選擇，即係喺我安全底下咧，都會係盡量出嚟咯嚇。
已經解散的前支聯會和3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仁、何俊仁、周幸彤涉及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控罪指他们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要达成目标之一是破例连任第三届，他能否如愿呢？之外，中共权力金字塔尖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将会出现怎样的新的布局，这些都正成为坊间各种猜测和专家严肃讨论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中共现任政治局常委会由七个人组成，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1953年6月出生69岁、李克强总理1955年7月出生67岁、栗战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0年8月出生72岁、汪洋、全国政协主席1955年3月出生67岁、王沪宁，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1955年10月出生即将是67岁、赵乐际，中纪委书记1957年3月出生65岁、韩正，常务副总理1954年4月出生68岁。列出常委成员的年龄，因为中共高层目前得以规范他们去留的只有一个不成文的年龄限制规则，即是所谓的七上八下的惯例。每届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满68岁的必须要离任，67岁的仍然可以留任。根据这个惯例，这一届的常委当中三个人年龄已超，习近平69岁、栗战书72岁以及韩正68岁。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不会受七上八下的惯例的约束。他在2018年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也就是十年的规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去年又通过了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将自己同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用纽约时报的讲话巩固习近平作为确保中国崛起必不可少的变革型领导人的地位，这些都是显示他们将会寻求继续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战略集团首席执行官、前中央情报局中国政治分析师约翰逊在亚洲协会网站的一篇文章当中，破例连任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面要达成的目标之一，他是希望获得第三个任期，以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继续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美国主流媒体及智库的一般研判习近平能够达成目标。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中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觉得毫无疑问，党内是没有反对派真正挑战习近平的权利。但是在临近二十大召开的时候，习近平面临的现实都是充满了挑战。在国内坚持新冠清零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失业率高达 20%，因为封城、烂尾楼、银行欺诈案引起的民怨以及是抗议加剧，国际上解放军大规模军演升高台海危机，美中关系持续走向对抗，西方世界对习近平的图谋越来越警觉。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他是并不认为习近平的连任几率超过 50%。 夏明认为他一直在对半开，即是50和50之间游离。夏明指出，中国的政治以目前的张力发生重大的变化的几率一直在增加，所以他是并不认为习近平今日是可以稳固地进入他的第三个任期。被认为是中共历史上权力最少的总理的李克强，8月16号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两个多星期之后，现身深圳。 拜会了邓小平纪念铜像，呼吁改革开放如长江黄河不会倒落，召开六省长会议敦促保市场稳经济，令到外界感到他再度挽回了传统中国总理的角色。与此同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视察东北，考察辽宁沈阳战役纪念馆，强调中共学习红色党史军史的重要性，并且继续为疫情防控共同呼吁从严治党等是各个方面的指明方向。两位领导人传达的讯息不同，既可解释分工是不同，亦都可视为是落场会议。不过跟上次对李克强召开十万官员会议的坊间反应有所不同，这次的集下理想未被再度炒热。中共重要的人士的异动仍然是按照习近平的意志走，最明显的现时公安部部长黄晓红名列中央政法委的副书记。中国战略分析师是智库研究员时政评论家邓律文就说，你可以说习近平一意孤行地是安排，但亦都说明他为什么是行得通，为什么其他的政治局常委阻挡不到。邓律文认为，除非在二十大之前两个多月过程当中某种特别的意外情况出现，否则的话他是看不到习近平不连任的机会。但是曾经是李克强77届北大校友的政治学博士黄君涛认为，李克强在深圳的举动以及言论很不寻常，这个说明过去16日的中共高层开会，习近平想统一思想，但是未有统一性。七上八下，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成员年龄限制的规定并未见诸于任何中共的正式文件。有关他的来历，江泽民的权力之路一书作者高新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的专栏当中说，至于七上八下当然不是一项有红头文件向下传达的明文规定，而是在当年讨论十六大人事换届时候，由江泽民以及胡锦涛共商出来的原则上掌握的入局以及入常，包括继任的年龄限制。2002年第十五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七名成员，除了胡锦涛进入第十六届常委之外，其他全部离任，其中年龄最小的是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他是68岁，七上八下的关系可以视为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实施。中国战略集团首席执行长约翰逊认为，这个不成文关系的来历本身有中共领导人个人意志的随意性，它源于江泽民权力政治的纯粹表现。约翰逊向亚洲协会由政策研究所主席陆克文主持的揭秘中共二十大的讨论会上面说，在中共十五大的时候，江泽民为了让常委排名第三73岁的乔石出局，定出了70岁封顶的规矩，但是这个规矩它是并未适用于当时已经71岁的江泽民自己。约翰逊说，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面76岁的江泽民不单只是保住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而且他将年龄限制降低到现时的七上八下，去掉了另一名的对手李瑞环，他是江泽民的另外一个长期的眼中钉。如果按照70岁规则，李瑞环应该是可以留下来。约翰逊认为，这次习近平亦都可以轻易改变规则，如果习近平将年龄降低一岁到66岁，这样李克强就要走人，汪洋以及王沪宁亦都要走人，因此除了两个空缺之外，你还可以有更多的盟友来填补空缺。但是维也纳大学专攻中共政治的专家李宁博士不认为习近平会作出这种的改变。年龄限制是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的唯一退出机制，他非常之客观，易于公平执行，所以要抛弃这个规则，这样之后将会很难规范政治局常委的退出。李宁表示，仅仅是就政治局常委而言，在二十多年里面是适用于这个年龄限制规则的案例有28宗，这个是一个相当之明显的趋势。邓律文真的认为，扩充常委会对习近平来讲是有利有弊，有利的地方就是将自己的两个亲信系拉入去，对他有帮助，但是 他是认为增加到九个会遭到常委的反对，因为将常委搞得过于庞大。而此外，邓力文认为如果习近平有权力将现时的七个变成九个，这样刚刚好亦都说明了现时在不扩充的情况之下，他亦都能够在七个常委当中将他的权力贯彻下去，因为他的权力都是大，因此常委里面多一个少一个亲信无所谓，反正大家都是听他的说话。如果年龄限制的惯例只是适用于总书记之外的常委，这样栗战书是72岁以及韩正的68岁是会出局。舆论对填补这两个空缺的人选较多猜测是集中在现任政治局委员的副总理胡春华，他是61岁。中办主任丁薛祥60岁。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是62岁以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63岁。其中胡春华被认为是入常机会最高，并且有可能成为下任中国总理的有力竞争者。中办主任丁薛祥比其他的习近平的亲信跟习近平的关系更加密切。邓力文分析说，栗战书不就是做过中办主任吗？他亦都进入常委，从这个角度来看，将他提拔到常委然后做中纪委主任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搞反腐令到他接这个位置，从这个角度看是有可能。但是邓力文不看好李强入常，上海疫情搞成这样，要李强入常是习近平就得向党内交代，但是他不单止是没办法说服外界，也都没办法说服他的亲信，如果仅仅是只有两个名额的话，李强入常的机会不大。作为习近平忠实追随者的地方大员陈敏仪，约翰逊认为他虽有潜力上位，但是如果只有两个空缺，入常机会也都不大。总理李克强已经在3月人大闭幕记者会上宣布，这个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鉴于中国的总理都有担任副总理的资历，以及是胡春华入常的可能性很高，因此胡春华和现任常委兼副总理的汪洋成为最有可能担任下届总理的人选。前澳大利亚总理主持揭秘中共二十大的卢克文表示，在他看上来胡春华会被视为是比汪洋更强。胡春华更强的条件包括不单只是有副总理省委书记的经历，而且年龄优势显著，他是59岁，还有接班人备胎的地位，加上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大篇幅赞扬习近平三农政策的文章，文中是52次提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被认为是已经成为习近平的准亲信。邓力文表示，胡春华的优点是他年轻，但是这个亦都是可能他的弱点。大家认为你年轻进政治局常委的机会是有的。而胡春华的那一篇文章，邓力文认为完全不说明什么的问题。他作为主管三农工作的写一篇歌颂习近平的三农工作的文章，这个完全是符合中共内部作业的标准程序。邓力文认为，如果胡春华做总理会出现明显的问题，现时的政协主席汪洋做什么呢？相反，邓力文认为汪洋做总理的可能较大，胡春华做常务副总理接替韩正的角色，或者是接替汪洋做政协主席的可能性是蛮大。邓力文表示，如果胡春华是做总理，在常委当中排名第二或者第三，将比他资历更深的常委是甩到后面，就是在讲究论资排辈的中共高层是恐怕是行不通。现任总理李克强并未到退休的年龄，按惯例应该可以留任，他已经宣布不再任总理，外界猜测他会循前中国总理李鹏离任之后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先例，但是他是否会因为其他的原因同前总理温家宝一样，在即将到来的中共二十大宣布彻底退休，即是所谓的裸退。李克强一直被传是健康状况不好，他在2019年3月全国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不时是擦拭脸上的汗水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研究中共高层人士的专家高信在2018年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专栏当中说， 李克强在继任第二届总理的时候就有中途退隐的念头。笔者从李克强夫人程红的亲友处是得知，程红和女儿对李克强身体状况的担忧早已经不是一两日。其次，习近平高度集权改变了中共高层的政治环境，李克强失去了作为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如果他认为在习近平手下心灰意冷，做得是无意思，这样确实是有可能就不做。但是前中央情报局中国政治分析师叶汉信认为，李克强的去留决定权是在习近平手里面，习近平是否将他视为是某种问题、威胁或者是挑战？如果不是，叶汉信认为他不是这样是不留任的另外一个职位。这一届的中国政府早期曾经被称为是习李体制，这个就是李克强曾经被认为是习近平最高职位的竞争对手。如果你是习近平，现时想连任永远称霸做第二个毛泽东，你会让一个曾经被人视为是你的对手的人仍然坐在最高领导层里面吗？我是不会确定是你会。无论未来的哪一个担任总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在习近平格局下，中国总理已经失去了以行合一体制下的重要性。夏明表示，自从习近平建立了所谓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体制，强化了国家主席的权力，他以委员会制将大权全部独揽以后，总理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今日的总理某种程度上变成为了一种的装饰，一个避雷针，最高元首推卸责任的替罪羔羊。中共这种黑箱作业的政治体制，每到领导人换届或者是隔屋接班，外界对他们葫芦里面卖的药究竟是怎样，总会是展开一场一场的接力猜谜赛。七上八下的惯例本身就是非常之荒唐的事，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证明68岁就不如67岁，无论是从健康还是从其他方面。这种是易于执行的一刀切惯例的实行，可能和中共官员权力的高含金量，而且是无需要接受选民监督是有关。夏明教授表示，中共体制当中没有领导人愿意自动退休，权力的春弱作用亦是腐蚀性太强，中国是没有选举的机制，没有办法通过选举政治来淘汰，七上八下就变成了一个制度化无法进行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习近平将他玩得荒诞起来，他私心膨胀，将任何的制度规范亦是先例，只是对自己有利才用，对自己任何不利的就废除。一位匿名的法学博士说，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改变，如果最高领导人可以破例不遵守规则，这样无论中共的人事如何变动，其实都是毫无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继芯片与科学法案生效之后，新一轮的半导体技术管制是限制出口用来开发3纳米先进芯片的关键软件 EDA。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在国家补贴的芯片大基金下仍然被美国卡住，甚至无疑雪上加霜，还可能连所影响到中国新兴领域，例如是 5G 电动车的竞争优势。但美国如果想借此使到半导体供应链重回美国制造，亦都是困难重重的。此外，如果美国未来因为美国优先而减少对亚洲的依赖，台积电恐怕会面临更多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新冠疫情造成全球芯片荒，车用芯片尤其短缺，凸显了供应链自给自足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芯片及科学法案，将在5年内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来帮助美国重新获得半导体芯片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在这张2020年5月14号的档案照片当中，在政府组织的北京记者参观活动当中，身穿防护装备的员工在瑞萨电子的一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工作。据了解，该个法案提供520亿美元的补贴，以及是大约240亿美元的投资税收减免。 另外是注资超过1700亿美元推动科技研发，意在是增强美国半导体产业链的完整性与增强国际竞争力。值得注意的就是该个法案亦都表明禁止获得资助的公司在中国投资先进制程的芯片，为期10年，尤其是14纳米以下的先进制造。但是如果是增产传统半导体，则是不在此限。南韩产业经济与贸易研究院的报告指出，美国芯片法案的最终目的是在经济、军事以及是科技领域上压倒中国。中国媒体则是表示，美国一边试图通过投资补贴吸引半导体企业是到美国设厂，同时亦都通过限制补贴资格来阻止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增产。正如日经新闻评论所言，这个是逼住半导体公司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作出选择。事实上，即使是没有美国芯片法的推出，中国半导体产业就因为欠缺先进制程的晶圆制造和测试封装技术，以及是欠缺半导体生产材料和设备而被美国的卡颈。如今美国自8月15号上路的 EDA 软件出口管制新规，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EDA 软件指的是先进芯片制造无法避开的一个环节。德国之声方面表示，如果中国芯片厂商无法使用这一类的软体，它的芯片制程就只能徘徊在2纳米甚至是5纳米之上的水平。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所商中芯国际在2019年第四季进入14纳米量产。金融时报近日报道，中芯开始出货是7纳米的芯片，而世界晶圆代工龙头台湾台积电则是预定今年下半年开始产量，是量产3纳米的制程。国际数据资讯公司今年初曾经分析，中国半导体先进制程技术仍然落后3-4个世代。为完善半导体产业链，中国在2014年9月设立了国家集成电脑产业投资基金，俗称是大基金，用国家补贴的方式发展半导体。据中国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大基金第一期合资格总共是有1387亿元人民币，投资范围覆盖产业链上游至下游各个环节，其中製造業投資佔比是 67%， 設計業投資是 17%， 封測業佔比是 10%。 報告還說，大基金第二期至2019年10月成立，註冊資金為 2041.5 億元，規模比一期是還要大，出資方亦都更為分散。第二期將會加大對 IC 設計業的支持，重點扶持儲存、5G 以及是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并且继续弥补设备和材料的短板。中国设立大基金之后，它的半导体发展虽然是很多部分仍然受制于美国，但是并非毫无成效。台湾资深产业分析师陈子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发展半导体已经超过10年，过程当中成长最快的就是 IC 设计。若然无意外，今明两年中国的 IC 设计就会超越台湾，成为世界第二。台湾将会位居世界第三，世界第一仍然是美国，占了市场份额的 65%。 他用很迅猛来形容中国 IC 设计的发展。不过中国在晶圆制造方面的表现就是不是那么好。陈子昂表示，虽然根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统计，中国晶圆的制造产能居全球之冠，但是空有产能，如果作出是这个东西是效率不高，价格还是未有到是国际竞争力，货品仍然是卖不出去，这个可以从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的市占率远不如台积电可以提得出。
它产能上去了，但是营收没有跟着上去。
陈子昂表示，他的产能上去，但是营收是没有跟着上去，这个是代表了什么呢？代表的就是他的良率不高，然后毛利率也都没有，因此没有国际竞争力。 他表示，为了解决粮率的问题，中国最喜欢做的就是高薪挖角，最知名的就是前几年中芯和武汉宏芯用了至少新台币五倍以上的薪水挖角台积电的50名员工，但是最后武汉宏芯仍然是倒闭，就是因为一个12寸晶圆厂需要2000个的员工，50个对2000个根本是不足够，而且晶圆制造过程是有200至400度制程，每一度的良率都是要在 0.999% 以上。
所以不是靠挖角然后砸大钱就能做得出来的。所以实际上台积电
是所以不是靠挖角
多年后
是
订
大钱就能够做得出来。事实上台积电联电也都是苦了很多年才有今天这个良率。中国大陆凭什么用十年的时间要超越台积电30年？所以陈子昂觉得他是要超越恐怕是要3至5年以后，仍然是不一定能够赶得上，更加不要说超越。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表示，美国是半导体开发最早的地方，台湾早期的留学生都是到美国留学的时候还可以学到美国半导体的晶圆制造和加工封测技术，但是后来由于美国半导体生态环境整个改变，直谷的新创企业开始只是注重在 IC 设计而不再做生产制造的后，被台湾辞去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因此只能够学到 IC 设计，学不到生产制造和封装，这个也都变成了中国进入半导体产业先天不良的因素。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国要发展半导体的时候，
刘孟俊表示，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国要发展半导体的时候，它前面的障碍其实是仲系好多，甚至仲包含半导体的原料，亦或系气体等等，这个都是在日本的掌握当中。刘孟俊表示，中国发展半导体的策略仍然是依循国家补贴的老路，一种就是地方政府支持国有或者是实力的大的企业遍地开花，比如是武汉宏芯、长江储存、北京的清华紫光等等，而另外一种就是结合政府的采购，尤其是通过军方里面所使用的芯片或者是军民通用的一些方式作为一种销售的保证。刘孟俊表示，换句说话来讲，中国发展半导体的最大的本钱就是在于它有庞大的内需，尤其是中国最近在车用晶片以及电动车发展方面都有很大量的需求。不过在美国芯片法案推出之后，国际生产是不能够进入中国，就等于国际上的先进半导体制造技术知识的资金亦都无法进入中国，这个除了会令到中国的 IC 设计和生产受到压缩之外，亦都会连带使到中国在新兴领域的竞争优势受到了限制。
我觉得可能会产生一些额外的一些连锁效应啊，可能他将来的
刘孟俊表示，他是觉得很可能会产生一些的额外的连锁效应，可能大家将来会说电动车或者是车用电池或者是跟 5G 相关的一些链接的发展可能会受到一些很大的影响。分析人士说，中国半导体的机器设备被卡颈的结果是即使企业手上握有大基金的钱亦都无用，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烂尾的投资。近来北京严打芯片行业，包括大基金总经理丁文武以及前中芯国际独董陆军在内边在内的多名行业高管都是被调查。据传和北京不满该个行业花了大钱仍然是无法解决被卡颈的问题有关。中国媒体知乎讨论如何评价这几日知乎关于芯片上的悲观氛围的话题，有网友贴出了一张有丁文武、陆军、紫光集团的前联席总裁刁石京齐联，以及是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现任总裁张亚东六人合照的影片。这张图在2018年的时候号称是全中国的最强的芯片弯道超车天梯，2022年这六个人全部是进入去，最近又进去的好几个投资部的涉案金额估计超过3400亿，1万亿的芯片大基金就这样三分之一不 見了，一個全國矚目的大項目，舉全國之力就只能夠找到一群駐米大蟲來主導，從集中力量辦大事變成集中力量是撈大錢，這個能夠不悲觀嗎？分析人士說，雖然中美之間不斷升級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為中國半導體發展的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但是美國想要重回美國製造也都是不是那麼容易。
我觉得对于美国目前为止哈，它的制造这一块哦，无论是从半导体啦，连汽车
刘曼仲表示，美国嘅制造呢一块，无论系从半导体、连汽车各个方面，佢要美国制造，其实刘曼仲觉得目前为止，佢哋嘅条件系好差，差在嗰啲嘅工人仲有工作文化，亚洲劳工仍然系比较能够吃苦耐劳。因此刘孟俊认为台积电不会将最先进的技术是拿到美国去生产，比较辛苦的是先进制程的开发参数的部分仍然是会留在台湾做，等技术成熟之后才会转移到美国生产，这样美国的工程师在接手的时候也都比较好上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秀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都认为，台积电经过很长的时间在每个流程步骤上面不断精进，才有办法做到如此高的良率，美国想要追上力可能是没那么快。他还说台积电现阶段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但是当美国扶植自身的半导体供应链越发成熟之后，台积电可能面临着有更多替代性的风险，因此台积电可以利用到他其他的国家设厂的机会，扩充上下游材料和研发设计方面的能量，而台湾加入美国组建的芯片四方联盟可能就是一个能够扩大台积电发展的一个好好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任教于香港大学的经济学金融学学者陈志武认为，当今中国面临很多挑战，其中包括在金融监管和教育方面的挑战，刚刚做了金融监管对中国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开放的教育就对中国转变为以创新立国亦都至关重要。陈志武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直言不讳地表示，至少就教育而言，他的担忧比七八年前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陈志武教授的第四部分，请他讲到中国金融监管与教育。就金融监管而言，中国房地产业界因为监管不力，住房建筑资金被挪用，导致烂尾楼大批出现，并严重危及购房者基本利益，同埋中国金融安全的情况仍然在发展中，最终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悬而未决的。就教育而言，陈志武本人在中国接受了基础教育，他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細路仔則接受了是美國的基礎教育，因此他對兩邊的基礎教育的差異有切身的觀察和體會。下面是陳志武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四部分，陳志武表達的是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記者今節首先問到，就金融而言，當今中國讓很多中國人都感到困惑，一方面國家嚴厲打擊所謂的非法集資，另一方面得到國家加持的銀行和房地產業卻出現現金斷鏈，而國家金融監管機構卻聲言無力監管，對斷鏈受害者表示愛莫能助，這種亂象究竟是來自成長中的痛苦，還是一些批評者所說的整個制度就是一個大騙局來呢？陳志武回答說，這個涉及到的問題就很多了，我們這些人包括張維瑩教授，他們經常說到的就是一方面很多行業，特別是金融行業，包括現在的房地產行業，監管達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細節上，該管的又不去管。
比如說像最近发生的啊，这个不管是郑州的那个乡镇银行，那么多的人的这个 几十万存户的钱。
譬如说好像最近发生的河南郑州乡镇银行的事件，这么多人几十万存户的钱一下子就说没了，不让他们去提款，他们要求相关监管部门出面来监管的时候，不单止找不到人，而且这些存户也都被拉晒，不给他们去维护他们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导致整个中国社会对原来一些都不会去怀疑的银行也都不再相信了。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以前就想过这样的问题的，如果说对银行你都没办法相信的话，这个社会还有些什么可以令到我们相信的呢？有些什么的财富载体可以令到我们完全有绝对的安全感呢？银行是最后的堡垒，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道防线都没办法令到我们有信心放心的感觉的话，那这个社会还有些什么可以令到我们睡得好，令到我们觉得能够放得心落去呢？这个应该是好好去管的。最近大家都关注的断供危机，这个就要令到我们去想了，为什么以前卖的那些期房啊，让银行做的那些贷款啊，去给老百姓啊，让要买房的人每个月都去供啊，而将那些钱交给开发商，那些开发商可以拿到的钱卷款逃跑，或者是出现烂尾楼，就是有一些房买了之后呢，五年甚至十几年还未有起得成，这个中间是涉及到普通老百姓利益的监管漏洞，为什么会出现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多问一些问题了，这个就是这些监管到底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还是为了政治上的维稳呢？定是为了地方政府收到一些同土地有关的财政税收呢？到底为的是什么呢？这些社会精英和监管部门都应该去问，都要去思考，都要去找到答案的一些问题。记者又再问了，你先前发表文章《我为何对中国教育担忧》，你的文章被认为讲出了很多中国人心里面的话，你在讲到你所知道的所谓中国优秀留学生的时候这样说的，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令人失望呢？和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的差别这么大的呢？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个是就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就是儒家文化，尤其坏就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上是中国人一世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没办法去抛掉它，到哪里都吃亏的。教育好和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单止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结果就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没精打采，每日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者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将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和他的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亦都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的因素。从你发表上述文章七八年都过去了，你现在对中国或者是华人的教育和教育理念的担忧是减轻了还是加重了呢？陈志武教授回答说，当然总体上的担忧是增加的，其实七八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对做父母、对于学生来讲，教育的选择比现在多很多。原来有很多的民办小学、民办幼稚园、民办中学，甚至有民办大学，也都有很多的国际小学、国际中学，但在过去八年里面，很多民办学校、国际学校都关门大吉，原因是我们很多朋友都了解、都熟悉的， 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同七八年前相比，中国家长为了自己的仔女选择学校、选择教育的时候，选择的机会反而少了很多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所说的对中国教育的前景我的担忧不单止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当然中国教育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时我们没有办法系统地去讲完，但是有两点我觉得也都可以在这里强调一下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陈志武的第四部分。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